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啊，今天是公布了要怎么对于这个高油价进行汽油税补贴的一个细节的方案啊。那么今天呢，纽森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就宣布了他的计划。那他的计划呢，基本上也就是之前不久上周啊，就是一些民主党温和派的议员们提出来要支付这个向车主啊支付$400啊加油补贴的这个方案哈。那么根据纽森今天公布呢，进一步的说法是说啊，他们会通过发放借记卡 debit card 的方式给车主提供这个补贴哈。那么每人呢最多可以获得2笔付款。怎么算的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车主哈，你有超过一辆汽车，那这个州政府呢会按最多哈，就当然你可能有3辆4辆，但不管有几辆，它就会最多 up to 2辆车给你补贴。那一辆车呢是400，两辆车呢就是$800哈，那是这么算的。那也就是说呢，根据这个州长办公室的估计哈，就是他们是算出这个数来，是说预计每个加州开车的司机呢一年大概要花$300在汽油税上，所以他们就给$400这样一个补贴哈。那么对于这个补贴呢，它是按照纽森所公布的这个计划是没有任何收入方面的要求的哈，无论收入高低哈，只要是在加州登记拥有车辆的车主呢，都符合这个退税退汽油税这个现金补贴的资格哈。所以呢，他的这个到时候他核实谁可以拿到这笔钱呢，他是去看车辆登记的这个记录的啊 ,DMV 的记录的，而不是去查税务记录，不是看收入的哈。所以呢，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基本上就是加州每一个司机啊，如果你有登记在册的车辆的话，你是有登记在册车辆的车主的话，最多您可以拿到2辆车的这样的一个每辆车$400的一个补贴哈。那么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发啊，现在还没有一个一定啊，因为纽森他所公布的也只是他所支持的提案的一个计划。那么同样这个提案呢是需要获得议会啊，也就是加州参议会众议会两会的批准的。那么呢，纽森的办公室是说哈，如果最后获得参众两会的批准的话呢，最早这笔钱是可以在7月发给大家的啊。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这个汽油税补贴的这个提案啊，在议会当中的一个审批的进展。那么这个计划啊，其实是在纽森他做这个财年预算当中有规划进去的一笔花费。那么呢，预计说给这个车主就是每辆车或者是这个 up to 两辆车的话，400或者领$800，总计哈，加州会要大概花费$110亿啊，$110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在纽森做的这个新财年预算当中呢，还包括说还要花5亿2000多万来暂停汽油和柴油税的上涨，还会花6亿呢用于暂停柴油税一年的部分销售税啊。另外还有说要拨款7亿5000万激励铁路公共机构为加州的居民提供3个月的免费交通哈。那如果这些提案通过的话呢，预计有300万的加州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免费乘车，免费乘坐这个铁路哈，一些公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纽森提案吧，到底最终能不能在议会当中通过哈，我们会关注这个进展，到时候向您报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的房贷利率这个市场哈。那么根据最新的哈这个抵押贷款利率的这个报告呢，现在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的这个数值呢已经达到4.72%了啊。那比上周五呢是高出了26个基点。因为近期这个房贷利率的飙升呢，很多经济学家纷纷降低了对今年美国房屋销售的一个预测哈。那在去年2021年年底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估计啊，就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呢 在2022年结束时候可能会到4.5%，但是大家看现在都已经超过4.7%了哈，所以明显就是已经远远高出了经济学家们的预估。那么当然这个是受到有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爆发了俄乌战争啊，油价的上涨啊，通货膨胀啊，加快了这个美联储升息的脚步哈，都给这个利率飙升加了一把火，添了一把油啊。那么在这个2022年3月，目前我们看现在的利率呢，比去年同期是高出了 1.27% 哈，去年这个时候的利率大概只有 3.45% 左右啊，我说的是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哈。那么美联储的升息，它的之前我们也看到鲍威尔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呢有说，它这个加息的幅度呢会更大啊，以前是一次加25个这个基点，现在他说以后可能会50个基点这么加哈，这也远高于经济学家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哈，都会推高债券收益率和这个30年固定贷款的利率哈，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哈。那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首席运营官啊，叫做 Matthew Graham， 他是分析说呢，利率在触及5%之前见顶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在触及6%之前见顶的机会很大。就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可能涨。他的意思是说，涨到5%可能还不是个头啊，可能最高可能要涨到6%。那么他表示说呢，现在这个利率已是快速的在变化啊，美国已经进入1980年以来第一次要严重的关注到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影响的一个问题了啊。可是即使在高通胀高利率的情况下，美国的房价依然是在继续飙涨走高。那么目前呢，就是说如果单看一月份的数据的话，根据 CoreLogic 的统计美国的房价同比是跟去年增长了19%啊。那么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呢，预计2022年这个利率哈，当然就是肯定会在4.5%左右徘徊。那么最新的官方预测呢，是2022年房屋销售量会下降3%啊。但是呢，这个因为看到现在利率涨的速度远超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嘛，所以呢，他们又继续把这个预计销售量的数额呢调低了，说可能会下降6%-8%啊，这是一个最新的预测的一个方面的变化。那么这个高房价还有高利率的变化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经济学家分析就是对于首次购房者负担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哈。那所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首次购房者说，如果一个房市非常的强劲的话呢，首次购房者需要占到40%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稳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啊。那现在呢美国是远远低于这个比率的哈。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呢有人口统计学哈，就是说发现对这个住房市场是有一些有利的因素的哈。那刚才讲的都似乎是一些负面的因素，有利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美国有4500万个家庭是在25到35岁之间啊。那么这个家庭呢，其实就是第一次买房的一个刚需的年龄段啊。但是呢，就是说也要结合他们的这个购买力吧。那刚才讲的这些呢，就是根据最新的房贷利率的这个变化，很多经济学家们哈调低了对于这个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情形哈。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如果聚焦到看我们湾区呢，当然是会更加的火热啊。那今天呢，有一个这个 Porch 网站的最新报告啊， Porch 是专门给那个屋主和 contractor 进行 match 的一个网站哈。那这个网站它有报告显示呢，其实在旧金山都会区啊，大概有超过75%，也就是1/4的房屋的售价呢都高于挂牌的价格啊。那么这也是一个说卖方市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啊。那么根据就是说 Porch 的统计呢，他今天发布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说旧金山Oakland Berkeley 这个 Metro Area 的平均售房率是 107.9% 啊，是达到全美最高啊。那么另外 Sunnyvale、 San Jose、 Santa Clara 这个都会区呢，在全美是排名第二，平均销售比呢是106.8% 哦，那就是这个是售价和要价之间的一个比例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旧金山都会区，就是旧金山包括奥克兰、伯克利这个都会区的房屋中间价位呢是112.5万。那么去年呢，这个房价的中值啊，跟去年相比呢是涨了12.3%。那么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都会区的房屋售价中值呢是134.49万啊。那么跟去年相比呢，这个房屋的中值中位价同比是上涨了13.3%啊。那么全美的平均售房比例是101.2%哈，那咱们可见就是说，这个旧金山还有San Jose这两个大都会区啊，是远远高于全美的平均的水平啊，是更加要火热的多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所以呢，这个就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啊，就是今天呢，美联社有报道说，美联储的主席啊是发表这个看法，说要对这个数字货币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法规的约束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今天是在国际清算银行组织了一个小组发言时候发表的他这个看法。他说呢，这个加密货币啊，这种新形式的数字货币可能会给美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需要一些新的法规来保护消费者。他说虽然这个新技术让电子支付更便宜更快了，但是呢会破坏现有机构的稳定，所以呢他说我们现有的监管框架在建立时候根本没考虑到这个数字货币，还有stable coins， 还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些数字金融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他说需要有进一步的法律监管，甚至是全新的规则和框架哈。那么数字货币大家都知道，什么比特币啊、狗狗币啊，那稳定货币是什么？稳定币就是stable coins， 也是一种加密货币啊，通常和美元和黄金这些商品挂钩的。然后这个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呢，是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的一种数字的形式，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啊，它是由政府发行的。那美联储呢，就是正在研究这个数字美元 digital dollars 啊，但是还并没有就要不要发这个 digital dollars 呢，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那么鲍威尔也就是美联储主席说了说要进行监管，但是怎么监管的细节呢，他并没有透露啊。但是他说呢，会就是说意味着传统银行交易以外的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交易呢，也要受到跟银行相同或者类似的一个监管。那其实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拜登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同样是剑指这个问题啊，就说要财政部还有其他联邦机构对于加密货币对金融稳定和国家影响进行一个研究，看怎么样进行监管啊。那他的这个命令主要是当时针对就是说全球包括美国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之后呢，发现用卢布交易数字货币的这个数量是激增啊，所以他们担心说这个加密货币数字货币可以成为逃避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个漏洞啊。因为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呢，就是说要美国加强一个监管啊。那当然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的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更加就是说从金融安全稳定的一个系统管理的角度上，就是说美国也确实要考虑啊增加这样的规则。那其实这个数字货币哈、啊、是大约16%的成年人，大概4000万人都有投资哈、啊、18到29岁的男性当中有43%的人都有投资这个加密货币。那么一旦进行一个政府式的一个监管的话，势必对这个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啊，所以后续我们要继续的关注哈、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好，最后一点时间向大家快速更新一下，就是这个东方航空啊，失事的东方航空的这个坠毁客机的一个查询的进展啊。今天呢，这个东方航空 MU5735 失事航班的黑匣子呢是已经找到了啊，但是它的外观破损严重，已经送到北京哈、啊、进行这个给相关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去解读和检查哈、啊。那么呢，这个中共方面的国务院调查组呢是有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负责民航事故调查中心的一位主任叫做毛延峰是说哈，那他们呢正在确认哈，就是说这个黑匣子到底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哈，现在并没有公布。那他唯一确认的就是说这个飞行数据的记录器哈 这个是是发现的黑匣子呢是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哈，是现在有这个是有确定了。那么毛岩凤是声称说呢，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航路上天气是很适合飞行的，是没有危险的。那么根据机组和空管单位空地的通话记录呢，这个飞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出现这个失事的情况的时候呢，都是有正常通信联系的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寄希望于这个通过黑匣子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连航空通信专家们都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啊，这个两分钟之内坠下八千英尺高空的这种异常现象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目前呢，这个飞机失事哈、啊，这个失事飞机上是有在132人，包括9名机组成员，123名乘客啊，到目前为止尚无发现任何的幸存人员，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呢，也都在为他们祈祷和哀悼哈、啊。那现在呢，就是说大家有关注到，就是说东航这个记者会上呢，他们的这个就是中共官方啊，所答非所问啊，包括这个有路透社的记者就问到说，这个维修记录是怎么样的呀？是不是近期维修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飞机失事啊？包括飞行员的小时记录怎么回事，然后天气怎么样啊？空难发生前有没有联系？有联系的话说了什么？就很专业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包括是不是有就是邀请美国的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来介入调查等等。但是呢，根据官方这个媒体啊直播的画面显示呢，这个孙世英啊，就是代表这个东航的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发言人呢，是所答非所问，所以呢，这个引发了这两天哈、啊、国内外网评的热议啊。那么其实呢，就是最让大众公众比较觉得震怒的，就是说这种中共官方的这样的答非所问的表现，是一种对灾难的漠视，也是对公众的愚弄哈，更是对这个勤恳工作的东航员工，还有所有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情感伤害。所以这两天网络上啊，是对他们的这个骂声不断。但不管怎么样啊，公众的情绪大家我们可以理解，更多人关心的是这个东航失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后续相关的一些调查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追踪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已经到时间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下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